这个题目，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三个单元，专门是说到人的命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人是要分开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人的灵魂体是怎么来的，它的来源是怎么来的。第三个，我们讲到灵魂体之间彼此的关系，特别着重的就是灵是从神来的，所以灵是和神相交通的。身体是属于地的，身体和属地的被造的东西相通的，魂是在中间的。所以按照神的次序来讲，人的灵应该管理这个魂，这个魂应该管理。第四方面，我们讲到灵魂体的功用，说灵有灵的功用，灵向神有三方面的功用，一个就是敬拜或者叫交通，第二个就是自觉，第三个就是良心，向神来说这三方面的功用。魂有三方面的功用，功用可以相同，但是千万要注意，灵和魂不能相互相代替的。灵里面也很有喜乐，魂里面也有快乐，这个不能把它代替，不能就说那就是魂就是灵，不能够这样代替。然后我们有讲到身体和肉体的不同，比如说魂、身体和肉体的关系，如何是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就是人也是好的。所以圣经里经常说人是好的，那就说人的灵魂体没有出问题。那么按照他的次序来讲，人的灵要管理魂，魂要管理身体。我们知道亚当被造以后，亚当的灵和神是相通的，神命令亚当做什么事情是告诉他的命令。大家都记得神不是把他所造的这些动物都带在亚当的面前吗？要亚当给他取名字，对不对？亚当一个一个都取了名字，那么神怎么讲，亚当的名就怎么听，然后亚当的魂就要思想考虑这个取个什么名字，那个取个什么名字，然后亚当的嘴巴就说话了，这个给他叫个什么名字，那个叫个什么名字。好了，那么同时神又要亚当生养众多，要管理这个地，治理这个地，亚当就要管理修剪看守这个地，也按照神的话，亚当在哪里说。所以神造出亚当来以后，亚当有一段时间是顺服神的，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他的灵和神是相通的。但是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那条蛇就来引诱夏娃了。引诱夏娃以后，夏娃就犯罪了。好，我现在请我们把创世纪的第二章请我们读。我们先读 十九节，二章的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种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圣树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这里我们就看他取了名了，他已经开始工作了。他工作以后，然后神再给他创了一个配偶，不但是造了一个配偶，而且他给他配偶还取了一个名字，夏娃的名字是亚当的，你看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祖宗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你是人。”那就是亚当开始的风格，完全是顺服的，完全是顺服的。没有问题。现在请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天边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声称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看这个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是用了谎言来欺骗这个女人，因为他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他故意把这个事情扩大，因为在第二章神怎么讲呢，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没有说所有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对吧？撒旦就把这件事扩大来试探他，但是夏娃也错了。第三章的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称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是没有说不可摸吧？好了，就是夏娃添了一句，就是两个。第一个态度，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做留地步啊？就是说他进一步我就让一步，看到没有？他就给他进一步。留地步就是说现在撒旦来试探我了，我和他交谈交谈，我们交谈交谈。这个夏娃就是和撒旦来交谈，所以不能跟撒旦交谈，不能给他留地步。那撒旦如果来试探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请你读雅各书往后面看，也是第四章第七节，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定向你们逃跑的。第一个，我们不能跟魔鬼留地步；第二个，我们要抵挡他。请你千万不能和魔鬼交谈。夏娃就出在这里。第二个，夏娃要抵挡他。这个可以，所以不能跟魔鬼留地步，一定要抵挡，这是我们。 的错，你错了，然后才有机会。且是可喜爱的，所以眼目看见好看，心里就喜欢，就是思想感情都出来了，啊，引诱了夏娃的思想和感情。人是有智慧，好了，这个就是，他魂里面的骄傲了，对不对？有智慧，就折下果子来吃了，那就意志行动，好不好？思想、感情、意志都来了，行动。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撒旦试探是试探我们的魂。他不是试探灵，看到没有？如果撒旦真是来试探我们的灵，人的灵就会抵挡他。为什么？人的灵是出神来，所以他试探我们都是试探我们的魂，先得着我们的魂，是得着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得着思想感情意志以后，我们这个思想感情意志就独立了，就是魂的独立。独立是什么？就不要听灵的了，不要灵来管理我这个魂了，魂就开始独立了。因为魂一离以后，人就犯罪了，我们讲他就堕落了。按照神的话讲，第二章的话讲，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这个死就包括我们的灵魂体都死了，我们的身体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体会，人都要归土吧，这叫死。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灵魂体的死，就是灵魂，人的灵魂体都不能够和神交通了，都不能侍奉神了，我们的灵不能侍奉神了，我们的魂也不能侍奉神了，我们的身体也不能侍奉神，和神断绝关系。就是我这个身体还没有归途以前，我就和神已经断绝关系。所以这个就叫灵魂体都死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现在我们要先说魂的死，魂的死就是向神死。魂怎么叫做向神死呢？就是魂独立于灵的外面，魂自己独立了，自己做主了。这个魂的独立，我打了一个括号，就写了己的独立，实际上就是自己独立了啊，我这个自己独立了。 假如在一个家庭里头，一个孩子不听父母的话，这个孩子就独立了，你看到没有？那就要出很多的事了，这个就不受灵的管束了。那么魂的独立就是代表思想、感情、意志都独立了。那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想怎么想我就怎么想，我想怎么去爱我就怎么去爱，喜爱我想怎么行我就怎么行啊，思想、感情、意志都独立了。这个就叫魂死了，实际上魂死了，这魂像神死了。但是你知道魂的功用并没有死啊，它是对神以外的东西，它都是活的，它都在那里追求他喜欢的，他想他所喜欢的，他做他喜欢的，好不好？魂并没有说他没有功用，他有功用，他的思想、感情、意志的功用就是随着己所喜好的去做，但是不做神所喜悦的，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个就叫魂独立了。魂独立了，就是以己为中心了，自己做主了，这个就叫做罪性啊，请大家注意，这个就叫罪性。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读罗马书第七章。请我们从第14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20节，或者我们读到22节，好不好？读到22节，14节到22节，王老师。
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就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做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其实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理智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的里面住了一个罪，看到没有？住了一个罪，这个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解释这是撒旦的毒素就到我里头来了，甚至还有人解释这是什么魔鬼的生命到我里头来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圣经里只说里面住了一个罪。你想为善的时候，那个罪就要出来了。那么亚当在被造的时候没有这个罪进去，看到没有？这个罪是什么进去的？什么时候进去呢？就是第三章撒旦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这个罪进去的。这个罪进去的最大的一个表现，那就是魂的独立，就是魂的独立，就是魂不要灵管，魂的独立，灵魂的独立。所以有人就想，我们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不是遗传来的吗？亚当又生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又生后代，最后就到挪亚，挪亚又生了三个儿子，也就传到我们这里来。我就想啊，这个罪性遗传来的，因此有的基督徒啊就受了影响，就要到我们的 DNA 里头去找这个罪的因子，罪性在哪里？大家知道 DNA 对不对？那就是遗传基因。你要知道遗传基因啊，是对我身体来讲。 看啊，一个孩子生出来眼睛像爸爸，鼻子像妈妈，这什么意思？就是身体的遗产啊，爸爸的牙齿这一颗要凸出来一点，儿子生出来牙齿凸出来一点，什么缘故？这是身体的遗产，身体的遗产是靠 DNA 来遗传，最近不是靠 DNA 来遗传。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弄错了，你说 DNA 也把罪性遗传下来，那就你要错了，错到什么地方，你就会在 DNA 里面去找那个罪性的因素是什么因素，最后啊，你说把这个因素除掉，把罪性除掉，这是错误。所以罪性的传到我们身上来，不是通过身体的因素，是通过魂来传，因为人都有魂吧。所以我们所受的一下当的影响是魂出离，好不好？夏娃亚当的后代魂出离，所以我们今天也是魂出离，魂不是经过 DNA 来的，大家注意。魂呢、啊？我们不叫它，圣经里面又叫它魂。圣经里就说，第一个人犯罪过，魂就出离了。以后他的后代魂都是独立，魂灵中间失去关系，不服灵管，好不好？但是这个你千万不要从 DNA 是身体上取一个细胞出来，好不好？你不要从身体的细胞里头去找这个 DNA 的因素，不是这一个，而是魂里面的因素，魂独立了。我们人不是要分成三个部分吗？灵魂体三个部分，对不对？魂独立，魂死了，魂独立，那是魂的影响，而不是身体的影响，好不好？ DNA 是身体的影响，请我们要注意这个，好不好？所以魂独立了，这个就是人的罪，也是人的罪性。我们人的罪性就是魂独立，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撒旦有一个生命在我里头，而是人的魂不受灵的管理了。因为这个魂不受灵的管理，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魂就有罪了，魂就犯罪了。那这里我们提了，上次也提过了，魂就不洁净，魂就不正直，魂就贪婪，魂就有罪了，就上次我们给大家说过了。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这里讲的罪性，就是我里面做了一个罪，就是魂的独立。所以他说我是属于肉体，因为上次我们讲过什么叫做肉体，肉体就是魂和身体连在一起犯罪，对不对？这个就叫肉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的魂都是独立，你不愿意人来管你，你不但不要人来管，说孩子的不要父母管，那我们自己的魂也不要正，也不要正、啊、所以请我们记得魂的助力就是人的罪性，这个罪性不是这个 DNA 来遗传，而是在魂里面、哎、因为我们的祖先魂就助力了，不要你来管，所以生出来的孩子也是魂助力，不要你来管。英国神说的你十个日子一定死，所以神来，从神来看每一个人都是死，就是没有归属比较好，但是你就要死。 这个父亲如果死了，我们叫他做死，对不对？那是埋葬他父亲的时候，我们就叫他做死。但是活人去埋葬，对不对？这是谁来讲？死人埋葬。所有的活人在这里都叫死。为什么？因为死的肉体已经死了，我们的灵魂像死灰。所以世界上的人来看，都是什么叫做活人？灵一定要保存的，就是活人。什么叫属灵的管理？就是人。那些我们带着一些圣经创世纪第六章。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后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原文的意思不是住在他里面，是说不与他相争。这个灵不和我们相争了，因为人属于血气了，属于肉体了，所以人犯罪以后，人的灵向神就死了，所以神看人就是死了，神也不和人相争了，他就继续犯他的罪，他也不听神的，不听神。只有我们基督徒，圣经才告诉我们圣灵和肉体相争，因为圣灵住进来。我这里是说圣灵不是指着基督徒讲，是所有世界上的人生看他都是死。当然基督徒不同了，圣灵进来以后我们就活了，这个我们讲灵魂体得救的时候我们要讲。所以今天我们讲人有一个罪性，罪性就是人的魂独立了，他的己做主了，己作为中心了。既然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以己为中心，所以主耶稣说要舍己，对不对？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己是很难，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做主做惯。因此我们人自从魂一独立以后，自己做主以后，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断了，和灵就断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活在魂的里面，人就活在魂里面，活在肉体的里面，人就分不清楚还有一个灵的存在，人分不清楚。所以希腊哲学就讲二元论，那就说有精神和物质，就是这样出来了。物质就是指我这个身体，精神就是指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至于灵的方面它就没有了，它就不讲了。所以二元论就是讲人只有身体和灵魂，灵魂它就不分了，这就是一个。好了，这里我们就看人一堕落，人一犯罪以后，人的灵的感觉就不清楚了，啊，灵里面的功用人就不清楚了，人也不用自己的灵了，人天天都用自己的魂，所以他就认为魂就是灵魂，灵魂就是这样出来，然后就说你的身体。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2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把灵魂分开，这是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在基督徒身上要做一个工作，要把灵魂分开。啊，为什么在基督徒身上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灵的里面住了圣灵。如果不把灵和魂分开，你就不知道我这个思想是从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4章。 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活泼的原文的意思是有生命的啊，活泼就是有生命，是有功效的，比一千两百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筋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灵和魂能够分开，看到没有？什么能够分开？神的话能够把它分开。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灵和魂还没有分开，你还不懂得什么是出于灵的，是什么是出于魂的，你还分不清楚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常常是迷糊的，常常迷糊的，常常把你的魂当作是魂灵了啊，灵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话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好比良人的利剑，那是指着圣灵的两两讲的，就把你的魂和灵要分开。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是神的旨意，就说我要把灵和魂要分开。一个传道人在灵和魂没有分开以前，没有这个经历以前，他常常是接受的二元的，他总是讲灵魂灵魂不分，就是一件事情。直到有一天他把灵魂能够分开了，圣灵的工作，感谢主，这个神就开始在这个神身上有实际的工作。所以很我们在原来有很多的老一辈的传道人已经过去了，或者一两百年、两三百年以前的，那这些圣徒开始他们做工，他们不知道灵和魂可以分开。或者有一天他灵和魂一分开了，他才看出我这个启示多么的可怕，他才知道，哎呀，原来这些都是属于肉体，都是魂里面的东西，不是灵里面的东西啊。他看出，他才觉得我这个肉体需要死，我这个己还需要死，这是他看见的。啊，所以我们讲到二元论就是这样来的，那你就分不清，不能分辨什么是从灵来的，什么是从魂来的。好了，这一部分我们就是说到魂独立了，这就是罪性啊，这是我们的罪性，也就是住在我里面的罪。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罗马书第七章是写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就是保罗的经历，他想要为善的时候，那个罪性就出来了，罪性就是魂独立了啊，魂就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套了，他就不要你来照着神的话去做啊，想为善的时候就不行了，那个恶就出来了，那是一个律了。所以人就有一个罪性在我们里面，这个罪性在我的里头就成为了一个律了。这个律在希腊文就是律法的律，就成了一个律。这个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而且这个律，什么叫做一个律？这个律就是不能改变的，一千次一万次它都是这个倾向，它不会改变过来。所以在我们里面要把这个罪行除掉是不可能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没有把我们的罪行除掉，是担当我们行为上的罪，因为那个魂的独立还在里头。那么这个魂的独立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把它除去呢？就是圣灵来管理我这个人，被十字架致死我的魂生命，舍己啊，舍己是这一条道路。因为这个罪性在我里头就是一个律，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律应该是很明显的，每一个人你都会身上有一个律，这个律是你自己不能没有办法控制的，比方说有一个人说了你的坏话，你听了以后怎么办？马上你里头的感情就不能服了， 对不对？马上你就一个反抗他这个思想，马上就讨厌这个人，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律了。这个律可以在我身体上成为一个律，也可以在我的思想感情意识里头成为一个律。这个律就是一直要我这样去做，除非我另外身上得到一个律能够抵抗这个律就可以了。那我们基督徒就得到另外一个力，就是生命，神的生命进来，神的生命就是另外一个力啊，他就和我们这个力就对抗了，或者说圣灵在我们里头和这个肉体的力就对抗，好不好？和罪的力就对抗，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受这个罪的影响。但是那个罪的力还存在，但是我的身体不受它的影响，我的魂不受他的影响，我得胜，就是生命胜过死亡了啊！我的生命就胜过死亡，神给我的生命。好、啊，这是我们说到魂的独立、思想、感情、意志的独立，不受灵的管理，这就是己的。为中心了、啊、这个就叫做罪性在我们里面。好，现在第二方面我们就叫做人灵了。堕落以后，人的灵魂体堕落以后，人的灵的这个功用是怎么样呢？人的灵，因为我们讲人一堕落以后，人的灵像神就死了。我们讲人里面向神有三个功用，一个叫敬拜或者交通，人就不会敬拜神了，人就去敬拜偶像了。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天使来了，人就去敬拜天使了。天使是个灵嘛，可以敬拜天使。那你看启示录里面不是那个使徒约翰也去敬拜天使吗？两次他敬拜天使，天使说你不要敬拜我，我和你同时做仆人的。所以人的灵就去敬拜天使，敬拜偶像。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做了一个金牛犊吗？他们去敬拜那个偶像，敬拜金牛犊。另外我们还可以读一点使徒行传的17章，这是保罗在亚略巴谷中17章啊、请我们读29节，这是在雅典啊，希腊的雅典这个地方有一个亚略巴谷，就是人都可以，那是一个论坛的地方，谁都可以在那里去讲，保罗就在那里讲了。29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好不好？那就是人把金银石雕刻出来作为神来打，作为偶像来打。希腊人他们就是拜这些，那就说明人灵里面有一个敬拜的功用，但是这个功用已经不是敬拜神了，他像神是真正的又真又活的神，至高的神，他不去拜他了，拜人所造的这些。那像现在你们看那个佛教徒拜的不是拜很多佛吗？佛啊都是人啊，好不好？那么释迦牟尼是一个人吧，他就把他当成佛来拜，当成神来拜。所有佛教里面讲的佛都是人，他认为这个是圣人，所以放下屠刀立刻成立即成佛啊，佛是人变的，他就认为这个佛就很高，所以人就去敬拜佛了，好不好？那么这就出问题了。 因为佛的后面就有心灵。一个人死了，你去拜他，他完全不知道的，他也不会起来的，他也不会接受你敬拜的。但是你拜死人的后面，这个死人的后面就有邪灵了，所以实际上你拜的就是魔鬼，不是邪灵。因此灵里面的功用，在像神已经死了以后，他不会真正去拜神了，他就拜偶像了。直觉，我们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直觉。人堕落以后，人犯罪以后，人直觉就是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能够明白神的事情的，这个叫直觉。那只有先知，只有敬畏神的人才会有这个启示。比方说亚伯拉罕，他是敬畏神的人，神就对他说话，对吧？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在灵里面还有这个直觉，他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还有先知，旧约的先知，因为什么我们举旧约的例子呢？因为旧约的人里面没有住进圣灵去，好不好？没有住进圣灵。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直觉就恢复了。那么旧约人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他怎么能够恢复这个直觉呢？啊，那就是他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或者是先知了，神会把他的启示告诉他，把他的话，神的话告诉他，他的直觉仍然有的。不是一般的人已经没有了，啊，灵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功用是，功用是有的，但是对神是死了，不能知道神的事情。第三个，良心，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这个良心，人虽然犯罪了，人的灵向神死了，人的魂已经独立了，他的良心还有没有功用呢？还有一些功用，但是这个功用已经很迟钝了，不像神造人的时候那么清楚。所以人的良心有的时候我们称那种麻木了，犯一次罪，犯二次罪，次数越多，这个良心越麻木。这是良心，但是良心功用还有，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14节到15节，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14节到15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这里保罗讲啊，一个外邦人，就是没有信主耶稣这个外邦人，他里头没有圣灵住进来的这个外邦人，他还有良心的功用。所以这个是非之心，原文就是良心啊，是非之心原文就是良心。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这个良心是彼此互相较量，你看就比较迟钝了，没有一个最高的标准，没有了，所以大家来较量啊，我们大家来开个会，我们定个条约，就变成我们的宪法了，我们就规定哪些事不可以做，哪些事可以做，这个是从良心来的，从一些良心来。比方孝敬父母，人都有这个观念，孝敬父母，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有这个观念，要孝敬父母，这是良心给他的，有一个孝顺。但是以色列人到后来 父母也不孝了，为什么？要给父母养父母的这个钱他拿去贡献了，他说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我这个月不拿钱给你了，以后我也不养你了，你自己养自己吧，好吧？不是他的奉献的钱做了割耳板吗？好吧？所以人的良心是越来越靠不住，也就是说越来越迟钝了，越来越迟钝。但是呢，还有不是没有，人要到什么时候这个良心才发现啊？一个不信主的人，就要他遇见一个非常大的难处的时候，生命关键的时候，他会良心发现。所以有的人是关到监狱去了，一判他几十年无期徒刑死刑了，而这个时候他才后悔了，哎呀，当时那笔钱，哎呀，我为什么要去要嘛，你看成了贪污了啊，我当时拒绝多好，你看今天在这里要关一辈子，良心要发现。人有没有良心？有。所以现在最好的人就是良心，凭良心。所以佛教里面、宗教里面讲的最好的人啊，那个标准都是良心啊，最高就是良心。所以你去听一听那个星云法师他在那里讲，讲来讲去就是良心啊。还有这个这个台湾的这个佛教里头他们有一个慈善是慈济，那就是良心，你看他做的都是从良心来的，好不好？良心。因此人有良心，那是良心迟钝嘛。但是这个慈济也好，星云法师也好，他讲的这个良心的话，就是有一个标准，就是普遍人觉得好的事情。如果你还要高一点，圣经里头说的要圣洁，好不好？啊，哎呀，良心无愧，更高了，他没有了，跟不上去了，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好，所以我们看见人的良心、人的直觉、人的敬拜神和神交通，也因为人死了，人的灵向神死了，所以他的功用就变了，好不好？有的功用就没有了，比方敬拜就变了，不是敬拜神了，敬拜邪灵了，敬拜偶像，比方直觉就完全没有了，只有少数敬畏神的人才有，或者先知。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讲一点，就说千万不要弄错了，我们所说的先知是神拣选的这一批人，我们所旧约的先知是神所拣选的这一批人，绝对不是说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上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这些都是先知，或者皇帝都变成先知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先知里面有一个特点，他必须有基督的灵，他必须有基督的灵，如果他里头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可能为基督做见证。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先知是考察在他里面有基督的灵，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要读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二节。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好，请你注意， 这些先知他们得了启示，是十一节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什么灵。那么这些先知怎么有基督的灵啊？实际上就是圣灵，就是在旧约我们讲先知不是有圣灵住在他里面，是圣灵降在他身上，记得我们这样讲吧。当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就把基督的灵，圣灵就把基督的灵向他启示了，就是将来有一个基督要出现来拯救人类，好不好？所以他里面一定要有基督的灵的，这个才叫先知。现在有一种说法，包括在我们温哥华也有人专门来讲这一个，就是老子也是先知了，他也把他封成先知了，是不是？那么孟子也是先知，孔子也是先知，那请问你孔子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啊？没有。老子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没有。所以这是错的，只能说老子也好，孔子也好，或者他们都有良心，包括皇帝有良心，他知道要敬拜一个神，这是他知道的，好不好？但这里头没有，他不是先知，他里头没有基督的灵，但是他知道要敬拜神，好不好？他叫做宇宙中间有一位神敬拜神。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你知道有一个叫做神州这个录像，对不对？还有现在我们温哥华有些东西就是拉到这方面去了，就把皇帝这些拉进来啊，就说这些都是先知，这是错的，好吧？这是错的，他里头没有先知的灵。第二个，先知的灵一定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预言一定是为主耶稣见证。那么皇帝没有说一个预言，孟子孔子没有说一个预言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没有。但是我们看这些先知，圣经里旧约的先知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好不好？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张冠李戴，一定把我们中国的祖先都拉到圣经里去啊，就是我们祖先就是敬拜神的，我们不能这样。敬拜神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能把他们说成是先知啊。好，我想这个就是关于良心的功用了。在孟子、孔子、老子，或者是皇帝，他里面因为有良心，所以良心的功用，他知道善，什么叫做善。另外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庄子，是讲恶的，对不对？荀子讲恶的。那么荀子讲恶，孟子讲善，这两个不是相对立吗？实际上他们都是看得比较片面。如果按圣经来讲，我们人里面又有善又有恶，对不对？人里面有良心是不是善啊？人里面有罪性是不是恶啊？所以荀子只看见人里面有恶，所以他就说人性恶。孟子只看见人里面有善，他就说人性善，各说一方。但是圣经里是把他说的是完全的，就是人里面有善，人里面又有恶。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请读一书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它里头有善，就从善出来，看到没有？恶人就从恶出来，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善人是从他良心里面的善，看到没有？他就发出善来。恶人是从他罪性里面的恶，就有恶就出来了。一个有恶出来的人就叫恶人，一个有善出来的人就叫善人。所以圣经里是告诉我们，人里面既有善又有恶。 人里面的善是从良心出来的，人里面的恶是从罪性来的。好，现在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请你看看看第三十四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所 说出来。这个心里所充满的，你看下面有一个编号，对不对？那的确说的心。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所说出来，马上三十五节就讲善人从他心里的善，那就知道良心了；恶人从他里面的恶，那就是毒蛇的种类了。那么这个心啊，这里说到心，实际上就是说到我们人的心。我们人的心从圣经来看，就包括了良心了。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哈，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读这些圣经的目的，就要看见开始就讲心中有天良，看到没有？天良这个字就是良心。所以说到心中充满的，口中就说出来，心中有良心，对不对？好了，这个良心就是好的一方面，心里面有良心，好的一方面。那我们不是讲过吗？良心是灵里面的，对不对？第一个功用，怎么现在这个良心又跑到心里面去呢？好，我们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灵魂人的灵魂体的时候，我们说过心这一个字不是我们人构成的三个部分，好不好？构成我们人的三个部分只有灵魂体，没有把心摆进去。那么圣经里这个心是包括什么？包括我们魂的三方面的功用，就是思想、感情、意志，还要加上灵里面的良心，就叫心中的天良，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心在圣经里头看是要包括我们的魂和良心，这个就叫做心了啊，你要特别记得，圣经里说的这个心这一个字，不是构成我们人的一个部分，而只是一个功用。这个功用包括我们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还要包括我们的良心。圣经里介绍心，所以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四章二十二节讲，心中的天良，看到没有？就心里面还有天良。那么心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你看在翻译的里面啊，翻译的里面常常有的魂就翻成心，而且我们也看心里面就有思想，心里面有感情，心里面有意志，心里面还有良心，四方面的功用都有，好不好？四方面的功用都有。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讲，善人从他里面的善，就是从他的良心就发出善来，恶人就从里头的罪性就发出恶来。所以恶人的话，他只是犯罪，他注重里面的罪性，他不管他的良心，昧着他的良心。善人就要考虑一下他的良心了。 因此我们人的良心就会告诉我们应该孝敬父母，你在路上捡到别人的钱应该还给别人，对不对？这是良心要告诉你。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到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这是善的功用啊，这是善的功用。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的里面还会有温柔，还会有爱。你看有没有爱呀？一个人就是他是堕落了死了，他还有爱吗？至少要爱他的儿女嘛，爱他全家嘛，对不对？他还有一个爱嘛，这个爱是善，好不好？啊，从善里面，从灵里面出来的，啊，这些功用还有。但是人堕落以后，灵里面还有些功用，就是不好的功用。那么我们写在黑板上了，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你读箴言。14:29，29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欲望。这个性情原文是灵，灵暴躁。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灵死了，相成死了以后，他的敬拜、直觉、良心的功用，相成都不行了的时候，这个灵里面可以出现罪的情况，这个就叫做像暴躁，这就是罪了，从灵里面出来。再请你读但以理书5:20，但以理书5:20，这是说到尼布甲尼撒这个人，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腐，甚至行事狂妄，就被割去王位，夺取荣耀。你看灵也刚腐，尼布甲尼撒他的灵刚腐，所以一个人的灵有犯罪的灵，有误会的灵，好不好？我们相信这个灵在人神造他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这是受到魂的影响，魂的影响而有的。因为魂独立了，灵的功用显不出来了啊，所以圣经里就提到这些灵刚腐了，灵暴躁了。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9:51-56，路加福音第9:51-56。
耶稣被接上圣日，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好的，请你看这里有一句话：你们的心如火。你看那个原文编号，那个心不是心，是灵，就是他们有一个杀人的灵，看到没有？啊，这个门徒啊， 他灵里面还觉得要把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撒玛利亚人烧掉算了、啊、他不是救人的命，他不是爱他们，所以灵里面还有杀人的这种情况，这是人堕落以后出现的灵暴躁灵刚浮灵杀人里面的。